大家好，旭亮今天跟大家漫谈一下石之玉和导演的 Monster 怪物。其实旭亮很少跟大家聊日韩的电影啊，聊过，但是总是觉得不是特别的自在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原文不了解，就是说我对那个语言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不知道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可能会是别的，比如说还有其他层面的意思，这是我觉得解读起来实际上是有困难的一些东西。我们看日韩电影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是看的要么是英语字幕，要么是中文字幕，对吧？我仍然看了，花了几天的时间吧，零零碎碎的把这个怪物这个电影看了之后，我确实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值得一看，也值得去谈论的。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细腻的一个东西啊，它里头环环相扣，非常多的细节，还是体现了一个好电影，就是说它如此的用心，它没有一个废笔哈，它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一些的重量，这个是我能够非常的真实的感到这样的电影制作的这种追求优异的这种精神。我知道这个可能不是石之玉和最好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也不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剧本，他其实大部分很多的优秀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写的。那这个电影我记得是说去年的时候得了得了戛纳的最佳编剧，我相信是非常有道理的。鉴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也不可能说和大家像解读其他电影一样那么细致，但是确实这个电影里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讨论。当然我也不认为简简单单这个电影只是一个关于男童或者恐童或者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我甚至觉得这个主题应该是比这个层面要大很多的。我也听简单的听了一下导演的一些访谈啊，我确实觉得我的印证了我这样的一个看见。我是甚至觉得说石之玉和把这个故事里头投注了一些他个人对生命，对他自己追求了这样的一种艺术家之路，在日本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东亚这样的一个文化里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多多少少是带着一点点异类的这样的一条路的一种自我反思或者是回看啊。这种回看当然说也带着一些对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有时候甚至是批判。那这个电影 Monster， 首先我就想说说这个 Monster 的概念，怪物哈，我觉得用中文翻其实很难，或者是日文可能怪物就是这个意思，和中文的很像哈。我们看这个影片的这个影片片名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烈火中用红字的汉字，我不知道这是字幕组加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哈，我宁愿相信这是原来就有的。但就大家就光看这两个字其实就蛮有意思的哈，怪当然是挺容易理解，就是和大部分人正常的东西不太一样，它偏离了一个 normality 之后的一种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寻常的东西。然后更多的时候怪在东亚的文化里头确实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啊，它就是哎呀你就是个怪人，然后你是个怪物。但是我们想象到第二个字，这个物和人的这种区别，其实物我们本身看于主要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和人一样的东西，对吧？它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怪物它是有生命的，它也是一个活物，但是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和人一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 inferior 的东西，是一个低级的东西。可是我很奇怪，说我不理解的，或者大家教育我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汉语会讲一个词叫人物呢？当我们说人物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还是一个好像挺重要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同时有这样的一个把它物化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可以教育我。那同样的就是说，中西方文学作品里头，我们对怪物或者怪兽或者说这种 supernatural 的或者 unnatural 的，就是说不一定是超自然的，而是说不自然的这种存在的一种想象。你像不管是说 devil 也好，魔鬼也好，或者是 ghost 鬼魂也好，或者是说 demon 就是那种小鬼呀，关于这种就是说不正常的这种存在，实在是人类给他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方向的想象，对吧？你随随便便讲什么 troll， 就是那种这叫什么？我都没有找不到一个中文的翻译。包括像 zombie 啊、吸血鬼啊这些东西，它多多少少都是反映着我们对一种什么是真善美的一种 一种执念般的一种追求哈，就到底说我们觉得说什么是好，然后这些表面上这些有时候世界上好的东西，它是不是也还不够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宁愿在这个怪物身上呢去寻找一些哎，其实我们还没有探讨过的它的那种好在哪里，或者说它被这个伪善的好所误会了之后的那个好或者是脆弱本身。当然也不一定它真的就是好，而是说它本身有可能是带着一定的脆弱的。而怪物是怎么形成的，我相信这也是这个电影试图去给我们讨论的一个东西。我宁愿看到就是说这个怪物是一个好像是社会心理，对吧，或者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因为我们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所形成的一些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一些规则或者习惯甚至文化，然后这种东西呢会深刻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情绪和价值观。那怪物其实要处理的两大的我觉得对人直接心里有冲击的主题，是一个可能是恐惧哈，就是说怪物本身它是一个外形应该是挺吓人的，我们也甚至不知道它能够怎样去伤害我们，然后我们如果说它过于强大呢，我们处于一个惧怕的状态，如果它不够强大或者说我们觉得它还只是弱小的话，我们又觉得是厌恶的，因为它让我们觉得不适，对吧，这是在这个恐惧和厌恶层面的。另一层面呢，对于怪物本身或者说被标签化被定义的这个怪物本身呢，它是处于一个羞耻的或者它也有害怕，这是一个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我们可以定义成啊，这一群人他只有恐惧，另一群人只有耻辱感、耻感，或者是特别说想到日本的文化哈，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这种日本几乎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耻感文化。而我更多的认为是说我们身上很多的不幸福确实是或者不安全感，我们的痛苦更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两种情绪的控制之下，就是恐惧或者惧怕和耻辱的这种感受。这种耻辱有时候可能是自我意识的耻辱，就是我自己觉得丢人。大家想一想，抑郁症的人他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说我不敢出门，对吧，我什么也不愿意做， 我有社恐，甚至说对吧，社交恐惧。他其实更多的是对别人的恐惧，对别人的这种 judgment， 就是说别人对你的议论的这种害怕的这种东西。然后反过来也有自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能够被别人接受，而带来这种耻感。而恐惧本身是对耻感的一种防御机制，我们觉得说哎，我为了避免可能那个耻辱大到我不能承受的话，我宁愿因为恐惧而不去做什么。这些负面的东西绝对是负面的东西，它会影响我们的个人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对个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发展自己的话，我们一定是说走入更深的恐惧更深的耻感当中的，这是一个几乎是注定的事情。所以我们终究还是得去在我们已经有的甚至合理性的一些恐惧和耻辱当中呢不断的去成长，对吧。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一个随机分享，所以有时候说的颠三倒四的，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稿子，我就是在那儿跟你大家想到什么说什么，我的时间也就只能让我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也欢迎你喜欢我订阅我的频道，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豆瓣去给我一个关注哈。我在豆瓣上最近也是刚刚得到了一个 certification 哈，就是什么我的播主啦，什么影人啦，那些东西哈，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挺好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最近看的东西，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的一些场合哈。我个人当时看完怪物之后第一个感受哈，是一个非常浅层的，但是而且是非常有一点点哗众取宠的一种短评的话，我会把它描述成就是少年的霸王别姬版以诺兰的方式去拍摄，但是实际上它的内核还是失之愈合一直以来的对这个残酷世界的一种 既温和然后又彻底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对这个电影的非常非常浅层的一个第一观感。但是我后来确实仔细想了一下，它前后的这种呼应呢还是挺有值得谈论的地方。但是我也同时不觉得这个电影好像是有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个杰作，我仍然觉得它的这个编剧虽然非常的精湛哈，这种技术性的东西非常的好，然后极为缜密，但同时呢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去服务于这个主题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形式感本身可能并没有像罗生门那个时候让人觉得那样的一个让你大开眼界 mind blowing， 就是说直接哇塞，这个东西完全能够给你一些新的启发，新的启发可能并没有，这个电影的给我们 offer 的新东西其实不多，但是它仍然值得谈论。我们还是用一些电影的一些画面，我就是说我挺喜欢这个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样子，特别是看完之后再去想呢，电影的一开始当然最一开始的镜头是一个小男孩在草地里头走哈，然后他带着那个后来我们知道他那个风哨，就是可以一边一边吹的那个用风声去把它吹响的一个东西，风声吹响这样的一个声音，它不是一个乐音，好像就是在影片主题里头反复出现了一个事情，对吧？这个女校长老太太跟这个小男孩男主人公再去吹那个管弦乐器的时候，也是它是用来去讲述一个我们无法讲述的痛苦，然后只能好像是说给树洞也好，说给空气也好，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因为这样的一个怪物般的文化存在，我们只能把这个东西不能用言语说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批判了。但是我就说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一定是这个叫什么， 我看看那个小孩的名字很难记，叫新川，对吧？这一定是新川，因为当天晚上同时的时候，因为那个凑，对吧，叫凑合的凑，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凑是在家和他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看到的这个警车在往前跑的时候，整个全程大乱，对吧，火要去救火嘛，那这些熊孩子们同学们已经在街上乱跑去看热闹了哈，这是当然人性本身卑劣的一部分，其实人是不太害怕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我们是就像蝙蝠侠黑暗骑士里头那个管家讲的，有的人就是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毁灭被 burn down 啊，整个处于完全在燃烧当中才好了。但是火和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力量，在这个影片里头也是表现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说这个大厦的燃烧，我认为确实是这个新川点的火哈，这个打火机在他手上，他当时在远远看的这个事情，他想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影片的暗示给我们的这就是新川的所作所为，而且新川确实有这样的动机，因为他有个这样的一个 abusive 的 father 啊，这个他的爸爸是一个酒鬼，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啊，对孩子因为性取向或者是哪怕就只是不一定是性取向，而只是觉得他不够男人，就用这样的一个把他虐待的方式，希望能够让他 tough up 啊，就是说让他更狠。但是火永远都是一种毁灭的象征，永远其实是更像是比如说这个场景确实是更像是地狱啊，然后在地狱般的熊熊烈火之中呢，我们看到影片出来就是怪物啊，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怪物。那结果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基本上是说首先是一场大水一场雨，然后最后其实他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这就是天堂的意象了，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就是说用了这样的一个过曝的几个镜头，两个小孩非常开心的在一个伊甸园般的地方去奔跑的时候啊，然后最后来到了一个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有蓝色的一个大门挡住的一个未知的领域去。那一头一尾就是说我确实觉得说如果用西方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看法来讲，或者说因为这种宗教的背景的影响来讲，就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弧线，是吧？我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地方，说有很多的角色的设计，让你觉得说，呀， 你得仔细想一想才能够明白这个，甚至说我们仔细想一想仍然还是不能够明白他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想的是什么。这个挺符合就是说西方人对东亚人的这种一种，他们其实无法理解我们，对吧？就是说他有用了一个词叫 inscrutable 的一种东北亚的人的这种，我们表面上好像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像这个揍的妈妈凑的妈妈去学校去询问这个事情一样，大家就是会给你一个无比礼貌但是毫无用处的一个回应。然后这种回应本身其实用另外一个难听的词来讲，就是说消极的侵略性啊 passive aggressive， 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特别用心用爱去对待彼此，而只是说哎呀我们不希望自己惹上麻烦。在这个学校整个处理这样的一层家长和教师和学校学生之间的一种说不清楚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确实能感受出来，我们也非常能够就是认出来在我们身边的原来文化里头现实会经常出现这个事。当然 crossboard 和这种现象是存在普遍存在于人类文明当中的，它的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爱，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爱心，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我们都想息事宁人，都想牺牲真相，就是说真相也不重要。这就像老太太校长最后跟他自己的这个老师叫什么，这老师叫库老师是吧，这个土字旁过来个屈原的屈，这个我查了一下念库，我记得我们山西太原附近还有个叫库为山，我们小时候家长就叫他屈为山啊，没想到今年叫库。库老师和他女校长在讲的时候说我真没做这些事儿，然后他的这些同僚说不行你这样弄教育局不会放过我们的，学生家长也不高兴，就是一个全是输哈，输输输，没有人是能够赢。现在这个情景呢就是说只要你低头你可能输了，但是我们支持你输啊，是因为我们其他人就赢了。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人类解决自身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的东西。但是这个里头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相啊。在这个电影里头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撒谎哈，哪怕说那两可爱的小孩子，这也是有一些地方我认为如果仔细推敲的话那个剧情也还是有可商榷的地方，甚至就说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在这个同理心的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出现一些内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新川这么小可爱的小朋友，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哈，他被这样的长期霸凌，被家长长期虐待。可是当他跟老师对峙的时候，那个凑的妈妈也在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的就是说，是那个凑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但是你哭老师你呢，其实经常对这个凑同学呢动手动脚，他一下子把这个库老师放在了一个不归路的一个地方上啊。然后他在这个厕所的时候被关起来的时候，大家记得，然后他一边唱的那个 Who's the monster 哈，谁是怪物啊，谁是怪物啊。当老师试图去给他解救出来的时候，他是以一种极度的漠然的状态，而没有任何感恩的情况下走的啊。我当然明白，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几乎就是受害而不自知，或者说不表现出来我被伤害，我是一个完全有极度钝感的一个存在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一定会和这个感恩的心能够挂钩。他后面本身新川和凑在一起的这种情感，我们就且说它就是一种基本的友谊吧，就两个人的互相欣赏，然后两个人觉得能够互相得到慰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新川是有这样的一个至少付出爱或者甚至说 manipulate 操纵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大家不要说好像小孩就不可以这么做，小孩天生下来就会操纵的，这个也不是人性的好像是一定是幽暗或者是不好，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姑且用一个客观的话来讲，新川有这样的能力去表达他的感激，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物的连贯性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屈服于编剧对这个奇情或者说对这种结构的这种 偏执之后的一种牺牲哈。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真相的这个问题，也许你像特别是说在这个老太太这个角色里头，老太太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我是他数次就是表达了，就是说真相不重要哈，就是实际上你再怎么解释事情是怎么样的本身不重要，而是说他这个 appearance 就是别人认为怎样是重要的。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觉得跟他自己本身是那个受害者，长期的受害者是有关。他是在这样的一种 monstrous 的文化里头长出来，就是真相不重要，表面的善，表面的和蔼 niceness 很重要，这是我觉得东北亚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和为贵，和为贵而不是真理为贵，只要说大家能过得去就行了。这个事情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我这个作为一个 generalization，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化一定是更不好的，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要和别人比，就说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一种 superficiality， 就是一种非常 表面化的一些东西。这种表面化有时候表现在比如说聚会的场景，吃饭的场景啊，然后大家有时候为了一些其实看起来不可推卸的一些重要的缘故而聚在一起吃饭，其实没有人真正在意那个原因，而是只是好像大家其实都不愿意去，但是被迫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由传统而言产生出来的这种习俗，然后坐在一起，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去袒露内心，去分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真实的想法，而是就是只是哎吃吃吃，哎，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吃，你吃好了吗？你喝好了吗？就是一切都是就停留在不能触碰任何在这个表面化之下的东西。这老太太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别极度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产物哈。我们看到这老太太第一次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凑的妈妈其实已经跟学校有这样的一次冲突之后呢，她去购物的时候呢，她首先那场戏我看能不能找到哈。这个我不打算跟大家拉片嘛，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准备去这个点应该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说当凑的妈妈去超市的时候，她刚进去的时候看到啊 ,OK, 找到这段。我们就做一个例子吧。她进超市的时候，她就已经通过声音我们知道有一些小孩子在奔跑啊，这种行为在日本文化里都是极度不可被饶恕的，几乎是吧，这是大忌。然后这些孩子你看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他也一样是嫌弃啊，对不对，这种嫌弃感满满的，但是大家不会去表现出来，大家不会去谁去过来去说真正的说哎，小朋友请你停下来，这个地方不可以跑，而是说大家知道这些孩子是有家长的，然后希望这些家长去规劝这些孩子。你看没有人去说什么，所有的人都觉得惊慌失措，对吧，都在看这个东西，这就是对他们社会来讲这是 monster 的行为，这是不好的行为。然后你看把这些什么 碗面什么都弄到满地，这个确实是熊孩子行为，对吧，这个我相信我们的文化里头任何文化里头都会觉得这不合适。但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你不轮你到你说话的时候，这个不是学校的场景，由他的家长负责就好，甚至店家都不会主动去为这个事情做点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客人，为了害怕得罪别人。那老太太这一个很显然是故意的，很显然是故意的，她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非语言的方式给他一些惩戒。而表面上的这样的一种 niceness 啊，这种很 nice 的感觉，因为小孩子的妈妈或者家长并不在旁边嘛，他表现出的就是说我其实心里头知道这是不对，而且我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惩罚他，但是我不会用我的言语，也就是说我们言语是承载着说出来真相的一种能力，是能够让真理越辩越明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我们就沉默是金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背叛了我们，我们仍然想去惩罚，甚至有时候过度惩罚这样的行为，你说这个惩罚合适吗？ 绝对不合适哈，这个在西方人看起来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你可以把它停下来，你就说 OK， 我用温柔的行为我把它停下来，你甚至说这不是你的孩子，你就可以说小朋友这个地方不可以跑，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说你不用言语，而是直接伸一腿下绊子，这个事情就是你这个惩罚和你的这个所要求的这个善是不匹配的，对吧？可是这是一个多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以至于说当老太太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谁看到了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观点镜头就知道说，她其实凑的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她觉得这事情过分吗？没有，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是那个真正大的 monster。 当我们想到就说为什么新川就因为自己比较在意这种花的名字啊、比较会在意那些细节，可能更注重关系，对吧？我们如果用 stereotype 来说，女性可能天生就更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而男生更注重事儿，对吧？更注重竞争，更注重这个 action。他的这样的一种特性，然后他的这种长相的那种柔美，本身就好像成为在这个超市里头这些奔跑的孩子一样，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文化上的禁忌，他们在做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说啊，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或者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这个规则本身也并不明确，只是大家的一种默认，长期默认的一种潜规则之后呢，然后这孩子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没有人跟他讲这个问题，而别人看到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直接是惩罚了，对吧？无论是他的父亲也好，他的父亲会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其实也他就是一个人嘛，人和人如此的不同啊，他稍微阴柔一点，在他爸爸就直接会升级为这是一个，你就是一个猪脑子哈，你是因为你不正常了。这个论断本身是因为缺乏对真相的一种讨论之后形成的极度的偏见嘛，然后因为这个与真相远离这么多之后形成这个偏见，然后又因为这个偏见呢升级为一个严重的体罚，对吧？然后小朋友的这个同学对他的这种残忍的戏弄，这种就是一种排斥啊，就是我们不接受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值得被惩罚的，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看到很显然，就是说这个故事在试图去不停的去通过不停的视角去看到，其实每个人都是那个牺牲者，每个人也都是那个 monster， 甚至我觉得如果导演和编剧再大胆一些，甚至他们是不是已经够大胆的去描述这两个孩子，甚至新川本人也是那样的一个具有操纵性的人物哈，我就觉得那个片子如果他是本意是这样，或者是说他真实的想去那样做的话，那这个片子的评价还可以再往上翻一翻。我们不可以说这个社会只是由部分的人去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公，我们是一个这样彼此相连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撇在身后这个事情之外呢？你怎么能够说小孩子生下来是无辜而没有任何的操弄性的呢？那我觉得说你对孩子一无所知，就是我们但养过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天性里头就是那样的一种用哭声，用假扮牺牲者受害者，然后用去表达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怨恨，我们不知感恩的那一面。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反而是那些后面应该去自己发现的善在发展的话，他就会走向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生。而如果这种他身上的恶只是被外部的行为规则去规劝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就是这个电影里头所有的这些人物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极度的其实是蛮不讲理的哈，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些人好像都非常的好啊，他们的事情，他们行事的这些标准，从行为上来上有什么问题？没毛病，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他们你还没办法说他们谁是坏人，对不对？老师是坏人吗？肯定不是，老师是相当高尚了，高大上了。女校长是坏人吗？ 很难说啊，他只是在他的位置，如果按我们只是行为规则来说，他只是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嘛。然后他甚至他的撒谎都好像有一个我要为了一个更大的善去做的一个撒谎，可是我认为这恰恰是错的啊，这是这个电影可能会在批判，或者说我在用这个电影去批判的事情。撒谎基本上永远都是错的啊，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和撒谎的啊，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指环王》上也是一样的啊， You are a thief, a liar and a murderer, 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OK, 这事情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谎言会形成严重的后果。在这个里头不只是谎言会对人和整个这个社会文化产生一个怪物式的演进的办法。即使是 gossip, 那种流言，这种我们只是知道了 A 就可以直接 jump 到 B 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是我们深深的罪性所影响的。在影片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库老师的有一个同事嘛，我不一定能够很快的找到，就是那个女也是一个女老师对吧，那女老师两次出现对吧，都是产生了极度的一个伤害性或者破坏性，或者把一些怀疑和一些假象埋在别人印象里头的一种影响对不对。他第一次首先他所谓的信谣并且传谣的那种长舌妇哈，他库老师跟他讲说啊，我其实他意思自我调侃，就是说你看我恋爱很失败，我总是最后追求的女人最后都是跟别人去了，我参加过两个我钟爱的女人的婚礼。他说我把这个如果讲给同学的话，因为他刚来这个学校嘛，他希望学生喜欢他嘛，他也在取悦同学，他也是试图和同学建立好的关系，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的话，他们会不会笑？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讲的这个说我从小梦想是要娶那个偶像的这个事情，他念了自己小时候五年级的作文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哑然，对不对？没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失败，他想努力做一个好的老师。然而呢，他那个女同事边上楼边跟他说什么呢？说哈，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听起来像是一个尾行的那种痴汉了，对吧？在日本文化里头，你不正经啊，你就是一个。然后他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还不如继续去那个着火那间三楼去找那些风俗业的那些年轻女性呢。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话呢？影片后面有交代，对不对？就是说在那天着火的时候，本来库老师和他的女朋友在走的时候，一帮小朋友也就是那几个熊孩子在那个消防车后面跑的时候呢，他们一边还要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去直播这个灾难，对不对？这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吗？这个是时代特征。但是这是人性永远的那些黑暗面哈，我们不用说在社交媒体是这样，只要有人的那一天，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倾向于成为流言的传播者，都倾向于在别人背后，其实是你认为你在传播真相的时候，你其实在谋杀别人的真相。那几个孩子其实是拍那个楼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老师拍进去，然后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呢，上下文其实根本一抽离的时候，别人就很容易认为说哦，原来这个库老师也和那些被当时消防队员弄下楼起来保护起来风俗业小姐在一起，本来人家没有，人家的女朋友是个正经人对吧，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搞得这个老师非常的难受。然后大家再想一想啊，就是说哎，这个细节还真的挺多的，这个电影里头这个女校长老太太当时回到学校之后，她知道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烫手山芋的时候，她在凑的妈妈还没有来之前干了一个什么事，她在摆自己已故的孙女的照和她的合影，在这个桌子上她要刻意的摆放在一个位置哈，那个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说那个就直接涉及到这个影片的主题了，就是如果她这么做的话，这是不是算不道德的？其实我们你要仔细想一想，它不能算不道德，但是它是一种操纵的行为，操纵的行为还不一定构成不道德，你还没有办法直接说它是一个坏，但是它心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残忍和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他为什么要摆那个照片？而且他还要让自己的那些手下的那些教务长或者老师说，来你坐在等一下那个我们要接见的这个家长的座位上，你看看你能不能看到这个照片，对不对？而且他故意的放在那个 桌子边上啊，是岌岌可危的，稍微有一点什么东西就会掉。而且事实上，最后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知道，当凑的妈妈很生气的时候，把那个带有各种 notes 的那个本摔在地下的时候，就把那个女校长和她孙女的照片给打到地下了，对不对？然后她瞬间就觉得说，我自己又被自己的羞耻感给笼罩了。所以我因为我的羞耻感比你的更大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去继续追问我想要的真相了。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好像在比着谁更羞耻，或者说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来让对方感到羞耻。你知道，这是一个其实非常羞耻的一个人的本性的问题啊。我们愿意去 shame 别人，而且有时候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的方式去 shame 别人，就是说你看看你伤害了我了。其实你本身你自己心里头已经把这个事情伤害了自己一万遍了，对不对？老太太在心里头关于她女孙女的死，我相信影片的意思确实她就是那个孙女是她倒车的时候压死的，确实是她老公认为为了更大的善去顶她这个包，否则的话她这个校长怎么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写出来的，以至于这个老太太本身还在说，就说关于这个孙女的墓的问题，就说我们有这样的一套说辞，也有另一套说辞，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表现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真相就吹给风听就好了啊，就放给我们都不讲就好了。可是你想想，就是我们再说回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毕竟也是从一个极度的创伤中刚刚还没有走出来，他就要面对另外一个觉得自己受害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惊人的克制，对吧？这种惊人的克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不舒适的。然后特别是说当他用一个自己其实最脆弱的东西摆出来，然后让别人去觉得说他很脆弱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你说这东西也许算不上不道德，算不上，但是它同时又是邪恶的。这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说当我们说到邪恶的时候呢，其实谈的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的问题。什么是那个绝对的标准？什么是我们心里头的绝对的尺度，判断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什么是好，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这个事情就不得不去一定要升级到上帝的观念才有可能做一个判断。否则的话你怎么判断？请问大家是不是都在这样的一个温吞水活稀泥的环境里头，各自有各自的痛楚，各自有各自的诉求，各自也被这样的去心理虐待，情感虐待，在背后被人留言去未必是攻击，而是说实际上他对你造成伤害的时候你怎么办？谁的真相重要呢？那最后其实这个影片用老太太的讲了一句话，他只是说把这个真相东西降为成为一个幸福，这是我对这个影片就是说 well, 他还是没有能够上升到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或者是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显著的标志，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只是降级到说 feel good, 我们感觉到好，我们觉得幸福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比在真理之下已经降级了。我们说的这个幸福到底怎么定义，对不对？幸福是不是需要有真善美的前提才算是幸福？否则的话你这个不就是一个表面化的得过且过吗？那你说我天天醉酒，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天天醉酒还能够享受的话，那你说它算不算是幸福呢？那我们用绝对的标准来讲，它就不是嘛，因为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善用你自己被赋予的所有的时间、金钱、机会，你的容貌、你的才能，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应该去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去做的时候，你没有做，而是你这样浪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说，也许你还是幸福的。OK,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OK, 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好啊，就是说在我的信仰体系里头，我确实不认为是这样好。这样当然听起来有时候也 挺苛刻的。我知道我们谁都做不到啊，这就是说涉及到绝对标准，其实是我说过很多次的，是一个爱和牺牲的问题。而在这个电影里头，我们恰恰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是我们有一个朴素的一种好感和责任感，然后对一个事情，我们不希望就是我们所爱的人受委屈，这样那样的。可是我们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我们其实在深层次并不是特别爱他们，而是对他们的人生具有一种侵犯性的设计。比如说连凑的妈妈最后其实半夜里头好不容易找到他之后，跟他在讲说啊，你看看我其实是需要你，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成就，但是我需要你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对吧？然后这是你爸爸走了之后，这是我最大的责任。他把这个事情只是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责任，而恰恰是当他讲到这个正常的时候呢，这个凑在车上他就突然意识到什么，他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你所定义的这个正常和我所定义的我的幸福是有冲突的，所以他就跳车了嘛。那个地方当然我还是觉得编剧上是不是那就是一个让我觉得说格外的幸福或者怎么样的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爱的层面是其实是有所亏欠的，这就是说他我们人的爱当没有在一个更高的启示的爱的榜样之下，我们其实是不会爱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总以为说我以我们的标准去爱就是爱了，这刚刚好又和影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性的东西，当然我也觉得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当凑的妈妈有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暴雨大作的时候，不是凑的妈妈，哎，是凑的妈妈，然后她看到这个桌子上的那些卡片，就是他们自己两个小朋友画的那些互相可以贴在脑门上去猜测的这个东西，风吹的这些卡片掉在地上，然后妈妈其实根本没有注意这些卡片是什么，这些卡片包含的就是两个孩子心里头所有的渴望和秘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没有人去阅读这些东西，对吧？他的妈妈只是说啊，我得赶快找到你。那他的脚步低角度拍地板，脚走过之后，我们看到那一张卡片就是 monster 怪物，对不对？怪物那个他是在影片里怎么表现的？是一个黑色的形状，然后上头是一颗心，对不对？那颗心是黑的呀，黑心是什么意思？你黑的心你还怎么去爱呢？如果我们就用中国话简单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不管是不是影片创作者的初衷，我认为最大的怪物就是我们不会爱，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不对？这是我们文明当中我们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怪物，怪物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那个怪物。如果我们的心是黑的，然后我们用我们的黑心去爱的话，那就是怪物。就像这个星川的爸爸一样，星川的爸爸虽然是个酒鬼，虽然是个 pathetic 的 loser 啊，虽然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影片最后当大雨来到的时候，他拿着啤酒在街上摔倒的时候，我认为那个镜头是有怜悯的，他也是个可怜的人，他也被这样的一个怪物的文化所限定。你知道他有什么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吗？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慢慢被这个重压压到他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获取自己基本的一个存在和安全感的，这不是也是一个被怪物所影响的吗？那他反过来也会用这样的一个黑心，他已经不知道没有被人爱过，没有被真正的爱过，他用自己不会爱的一个其实他又想爱他的孩子，难道他不觉得他对这个孩子有责任吗？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管教他呢？他就是觉得在这个文化里头，在这样的一个怪物文化里头，星川注定是要被这样虐待的，他在学校是被这样虐待，他进了社会也会被那样虐待，所以他用自己黑心的爱天天打他，把他打到遍体鳞伤，希望能够把他认知上错误的这种猪脑的这种事情变成一个正常的事情。这不能说，如果按我们简简单单对爱的一个粗陋的定义的话，这不是个错的事儿。你知道他仍然是爱他的孩子，但是他是一个虐杀的爱，他是一个带着惩罚的爱，他是完完全全是带着惩罚的爱。呀，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结尾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再总结一下，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这个细节啊。我觉得这个老太太 在这个探监的时候，他不是拿了一个纸在叠一个船嘛，对不对？叠好那个纸船之后，它横的一拉之后，我们更能够看到那个形状。然后我们在影片里头其实看到过至少5、6次的整个对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鹿儿岛的这个湾。在这样的一个俯拍的镜头，有白天的镜头，有主观的镜头，有时候就是库老师在被人误会之后，比如说门口扔了猪脑子之后被人骂，然后他去看的这些港湾的样子，或者他站在楼顶上准备要跳楼的时候看到这个一湾水的这种意象，还有2个空镜头是。水面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孤岛一样的地方，对吧？上头好像摆着一些器皿一样的东西，你不知道是一个酒杯还是什么，因为我也不是在大屏幕上看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能够完全的领会这个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人是不是可以成为孤岛？就说我们压根儿不需要在灵性上、精神上有共通，我们只需要说与邻为壑哈，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 box up 放在一个盒子里头，只是在实用的层面、互相的生活的层面上有一个连接，而在灵魂上完全没有连接，我们就成为那样的一个孤岛。然后其实人又渴望的说，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好像灾难一样的淹没掉，对吧？我要需要一条船，我可以荡漾在这样的一个空旷地方。我其实心里头不希望和别人在一起。然后这个意象呢？和那个火车被遗弃的火车呢，又多多少少我觉得是有联系的。新川和凑他们去寻找到这个世外桃源哈，这样是一个他们两个能够享受真诚和真实自我的一个地方，同时远离尘嚣，同时呢，这个地方本身又在一次大雨当中呢。就等于成为了一个和圣经方舟的一样的概念啊，就好像挪亚方舟一样的。挪亚在圣经里头的故事，大家知道，就是说挪亚在要开始造这个方舟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下雨，还早着呢哈。说当世代的其他人都嘲笑他，挪亚因为是受到神谕嘛，说你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对造的这些人，现在的这样的这些人变成这么恶的，有一些后悔了，是吧？我要去暂时先把他们重新毁灭。然后挪亚呢，就听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的表现啊，就是说，哎，这话居然能信吗？但是他就去做了嘛，所有其他人都在嘲笑他。就和说这两个男孩在学校里头，他们也是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唱的那些歌，说啊你们好甜蜜啊，你们要亲亲嘴啊什么的。而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在大雨之后呢，这个东西反而是把他们 deliver 了，是吧？我们不知道最后这两个小孩是在泥石流当中真的死了呢，还是说他们幸存下来，然后看到了那个被洪水或者泥石流冲掉的那个原来对他们紧锁的大门，他们从此得自由了呢？这个当然又跟他们在影片里头的 reborn 的概念有关系，和重生的概念有关系。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矫情，但是就只是说，如果说以挪亚方舟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故事，你说再怎么新鲜呢，它逃脱不了对过去很多故事原型的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无意识的一种模仿。我觉得，如果要说的话，这个根儿其实还是在方舟的那样的一种永续生命、永续希望，然后达到一个几乎是和天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啊！最后雨会停，最后甚至彩虹会出来啊！最后甚至说，我觉得，挪亚当时是。水退了之后，他不确定嘛，他先放出去鸽子，然后鸽子会有一天衔回来一个橄榄叶给他，橄榄叶，这就是为什么像著名的电影节是吧？你像戛纳电影节获个奖，那你在 DVD 封面上、海报上，它会有2个橄榄枝，对不对？然后橄榄和平鸽，对吧？这个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嘛，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圣经来的一些符号，在这个电影里头呢， 凑合新川曾经要摘一些果子，对不对？说啊，我这好多好多果子呀，那果子有可能是无花果，也有可能是橄榄。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我确实是没有看得很清楚，这个影像质量也很差。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相通的，所以最后就说两个人在超越了这种世界是和他们这种文化里头的这些毒害的这些 monster 的因素之后呢，他们得到了自由。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停在这儿，这就是这个电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特别伟大作品的缘故，就是说还是没有谈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相。不是这种爱哈、啊，我刚才说的爱和牺牲，如果说只是人出于一个简单的好感的话，这东西迟早也既无法持久，同时也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彼此帮助，这是个很吊诡的事情。我们都天然都会觉得说，哇，那小孩还需要你很努力吗？对吧？因为他就很可爱，所以那个是一种 affection 的爱，就是我们不需要努力就看见小猫小狗就有这样的一个好感。然后也有就是说我们因为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新川和凑无论说对猜谜也好，对其他的这些游戏也好啊，射击啊，甚至谈论本身，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兴趣，我们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爱哈，这是一种 friendship， 是友谊的爱。我们也可以因为跟性有关的那一部分哈，就是说男女之爱或者是性爱或展示出来的那样的一种，不只是性本身，而是跟那个性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激情的爱。但是这些东西在 C.S. 路易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里头，四种爱里头，他就很好的去表达，就是说这些爱都还不够哈，这些爱如果缺乏了对那个上帝神圣的爱的这种模仿的话，你们这个终将成为你们自己敬拜的一种偶像，然后就会让自己这个爱既不能永续，甚至反过来成为黑心的爱。我觉得真的怪物就是表现了一种强夺的爱，我们叫是一种是在恐惧之下的爱哈，这种恐惧之下的爱是不会让人真正得到平安的哈。我们就总是害怕，就说我们在爱中要么就是说自己不够好，要么就是说我们也有可能被对方伤害，他就是不完美。而圣经上有一段讲的说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恐惧哈，他的意思基本上原来话就是说爱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恐惧全部 cast out drive out， 就是我们就不再害怕了这个事情。这个我找一找这个原话怎么说的哈，就是神就是爱哈，上帝就是爱，但是爱不是上帝啊，这我后面那句话是我加的。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就先不要说审判的日子，我们就说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每一天度日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难道我们互相没有任何的审判吗？我用的审判是一个就是英语的 judge、right? 你会不会论断别人呢？会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种种的论断，所以导致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嘛，对不对？哎，他你看他怪怪的，对不对呀？你看他这个啥也不会，对不对？你看看他特别自私，你看他长得又丑。其实你的这种东西可以不表现在你的行为上的，但这个在你心里头你能完全除去吗？你除不去的时候，难道你这么想别人难道完全不能知道吗？别人只是通过你的行为就可以慢慢的判断其实你是怎么去看待他的呀？那你们之间怎么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爱呢？没有办法的哈。所以这个话是圣经的约翰一书第四章里头讲的，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这句话特别好的就是说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总是觉得说如果这是一个威权的爱的话啊，就是说爸爸妈妈爱你，然后甚至说你伟大领袖也可以爱你啊，对不对？ 你的公司老板也是我都是为你好呀，但是呢这里头是有一个战战兢兢的，你是处在一个他随时都有可能发脾气，就像那个新川的父亲一样，对不对？那算是真的爱吗？所以关于爱的标准，我之前可能跟大家念过很多很多次了，我今天也就不再去跟大家重复。但是刚才讲到有一个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reborn 的概念，在影片里头两个小孩通过自己的想象啊，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什么大紧缩大膨胀大爆炸，然后最后还会回到时间原点。这个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当然是说肯定不一定，首先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东西。我不认为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在这样的三维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可逆的啊。如果可逆的话也就没那么好玩了。我觉得我们一定是更像牛顿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定律。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思想，我们每一天去想办法让自己去 direct 自己的方向，它一定是有后果的。Action has consequence. 我确实是觉得说一定有的，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不管你选择的这个东西是别人能够看见还是不能够看见的，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后果的。那这个后果是我们必须得承担。如果说时间是可以回去的话，那这个事情其实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非常荒诞了。我不认为那个荒诞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充实的现在。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单向度的一个存在，我们还得为了一个目标而去奔走。这个目标你还必须得去寻找，你还不能说我不管它。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在福音书里头耶稣也真的是关于这个事情，关于重生讲过太多了哈。由于种种缘故，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分享，我就说一句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或者是说天国。也就是说影片结尾那个东西，为什么那些小孩他有可能真的就得死，就是死了呢，对吧？他最后走向那个光明的大光明的时候，整个完完全全好像过去的禁忌全部都不再是禁忌，他们得到完全自由的时候，他们在问，就说我们到底是重生了没有，这个东西 是已经重生了还是没有。他们觉得说 凑的这个想法是说，哇，我已经重生了，对不对？然后另一个小孩我记得说我们还是没有。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被开放性解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呀，我今天就啰啰嗦嗦哈，分享到这么多，可能还是讲的有点的乱，但是呀，还是原谅我，因为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谢谢你的收看，再见。